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突发，川普说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美军今天参战。那么我们本来呢今天是个会员直播，那因为突发新闻，所以我就擅作主张，我就把这次会员直播我就开放啊。我们后面还会有会员直播的内容，但是就不是会员专享，那么其他的网友也可以参与啊。因为我们今天突发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1号宣布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那么其中包括福尔多核设施，这是美军第一次直接介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们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对伊朗三个核设施的打击行动，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那么所有的战机目前都已经飞离了伊朗领空。他我们在主要的目标福尔多投下了全部弹药量的炸弹，所有的战机现在已经安全返航。祝贺我们伟大的美国战士，世界上没有第二支军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现在是追求和平时候了。美国官员说，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从密苏里州的空军基地起飞，向西飞越太平洋。这些轰炸机携带了巨型的地堡炸弹，专门用于摧毁伊朗福尔多这一类的加固的核设施的而设计。以色列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之前已经通知了对方。那么美军攻击的三处地点包括伊朗两大这个浓缩铀中心，一个是位于山区的福尔多核设施，那么以及前几天以色列以轻型武器攻击过的叫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那么第三个目标是靠近伊斯法罕古城。那么国际核查人员两个星期之前曾经在当地目睹过伊朗储存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纽约时报引述三位伊朗的高官表示，他们相信美军是在伊朗当地时间凌晨2:30左右对福尔多和纳坦兹发动了袭击。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川普发出了各种不确定的信号啊。那么川普星期五宣布，他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攻击。结果没想到，美军第二天就采取了军事行动。纽约时报报道说，过去几天，川普一直在考虑向以色列提供可以摧毁福尔多这种深埋地底的这种目标啊，就是那种美制的重型的钻地炸弹。那么目前只有美军拥有这类武器，并且能够直接进行炸弹的投送。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发动袭击，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和他的军事指挥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以色列将会面临核浩劫。那么伊朗随即发射导弹还击，同时也表达了恢复和谈判的意愿。那么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20号表示，伊朗拒绝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人一直发放信息说要伊朗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是以色列的共谋，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侵略，就没有外交和对话的空间。阿拉格奇表现的对美国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阿拉格奇一直在和美国的中东特使维德科夫进行电话沟通。那么伊朗外交官说，维德科夫曾经提出在中东成立一个地区联合体，也就是在境外为伊朗提供浓缩铀啊，化解目前的问题。但是阿拉格奇拒绝了维德科夫的提议。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结束战争，那伊朗可以在核问题上做出保持灵活性。 这意味着阿拉格奇和魏德克夫的沟通并不顺利。那么阿拉格奇星期五在日内瓦和法国、英国、德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欧洲外交和安全高级代表会谈，那么川普对欧洲介入伊朗的谈判非常不高兴，他说伊朗核问题欧洲帮不上忙。那么就在前几天，川普政府还表现出会和这场战争会和这个以色列攻击伊朗这场战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国务卿卢比奥曾经说，我们没有参与对伊朗的袭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川普之后的语气就越来越强硬啊。那么星期二他直接要求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无条件投降。川普说，我们确确知道他在哪里，他是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他还补充说，我们现在不会除掉他，但是我们的耐心正在耗尽。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提前离开加拿大阿尔伯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返回华盛顿，就是美国政府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信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表声明说，尽管本次峰会成果显著，但鉴于中东局势，川普总统在晚宴之后提前返美。那这件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等于美国正式介入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美国也将会面对来自伊朗的反击。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加入将会对伊朗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因为美国的军事能力超强，而且如果美国全面主导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这就意味着战争可能会加速哈梅内伊政权的垮台啊。那以色列星期六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攻击伊朗的导弹基地、核设施和弹药库，伊朗则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并且发射这个无人机啊。那么南伊朗地区成为以色列和美军战机可以共用的空中通道。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军队击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三名指挥官，一名叫穆罕默德·赛义德·伊扎迪，一个叫贝好纳姆·沙里亚里，还有一个就是叫朱达基，叫阿明普·朱达基。那么前两位是隶属于圣城旅，那么负责在中东扶持代理人的武装。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哈卡比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启动了撤侨程序，鼓励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美国公民填写撤离申请书，到时候可以乘邮轮、商业航班、包机或者是政府专机离境。那么白宫之前宣布，川普总统在两个星期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当时的舆论普遍都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迫切性并没有那么强啊，而且美军的第二艘航母战斗群还没有到位，所以大家对川普再拖两个星期再决定这件事情还是比较相信的，只有一个人不相信，这就是美国原来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他说川普这是欺敌之策，就骗对方啊。他的意思就是川普准备下决心干一票啊。那我的看法是，川普我认为川普昨天宣布这件事情，他并没有下决心马上动手。促使川普马上动手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伊朗外交部长去日内瓦和英法德以及欧盟谈判啊，虽然没有成果，但是这件事情让川普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欧洲如果介入这件事情的话， 这会让这些事情复杂起来，所以川普下决心马上动手，防止夜长梦多。因为马克龙已经明确的要求以色列停止这个核设施以外的打击目标，所以这件事情就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川普政府包括美军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突袭的效果，就是川普前面放了个风啊，两个星期之后我再决定，但实际上第二天就干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伊朗的外长去欧洲谈，川普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干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播报一下突发的一个新闻啊，然后我们下面先来会员的互动，然后现场的网友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好吗？OK， 提问，我是体制内的党员，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一点点不配合的事情，于是我老是迟交党费，但是好像久而久之，除了让那个收党费的同事更加烦恼之外，其他同事也只是偶尔表达一下对交党费不满，就没什么了。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想坚持了，请问王老师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的心意啊，它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不想坚持，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第一问，这是第一。第二，我在给自己定计划的时候总是信心满满，但是执行到中间就会开始掉链子，后面就想躺平。我看你每天坚持两档节目，有什么好办法吗？有什么好办法推荐？如果你这件事情只是做给你自己看，你自己躺平掉链子，其实没啥，因为你只是对你自己。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我对自己，我不仅仅要对自己，我还对这么多的网友。所以实际上我们坚持做这个节目，有三个力量推动我们去每天做两档节目。第一个力量是什么？第一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新闻理想啊，新闻理想，这是我想干的事情，这是我愿意干的事情，我想干又愿意干的事情。你的目的就是说我实现我们的新闻理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么多的网友，我们这网友他们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有获得新闻的需求，他们想听我们的意见的需求，他们想看我们做的节目的需求，这是第二个动力。第三个动力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有整个的团队在战斗。我不能说我今天不想干我就躺平，然后我们的团队在那里干什么，怎么办？所以实际上我们有团队的支持，有网友的支持，还有我们的新闻理想，这三件事情帮助我们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来。所以如果你想坚持做一件事情，你大概要寻找一个你的 vision， 你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个东西的，有没有足够大的诱因，这个诱因比如说有 vision 啊，愿景啊。提问，在工作因为遇到不好的人或者事，听信了老板的饼，导致现在心情有点变化，对生活没有了心境，感觉活也不知道做什么，怎么找回之前那种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的期望？这是个好问题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啊，工作中或者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我们怎么样去重新找回我们原来的生活的热情？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生活的热情来自哪里？生活的热情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期望，你对自己要有期望，你自己的期望，这些期望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些具体的事情或者具体的目标。如果你对自己有期望，并且会由此，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当一个作家，我希望我能够当一个作家，那当一个作家我肯定要去写作，我甚至我需要去采风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都会有。那你就要落实这些在你这个期望之下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去实现。 那你就慢慢就是找回来了你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当你在实现对自己的期望的过程当中，你获得某种满足感，获得某种满足成就感，你会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望。你可以试试看，寻找一些对自己的期望，寻找一些自己的对生活的愿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不好啊？提问：这十来天忙着在马德里 settle， 没有准时参加您的直播，现在是看回放。初来乍到真不容易，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现在就等着老婆孩子办好手续过来。在他们来之前，不知道王老师有什么建议，我如何打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学很简单啊，你把你周围的生活设施把它摸清楚，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容易过的呀。学点外语啊，你去了马德里学学西班牙语啊，然后学西班牙开始学起来，把你周围的从水电煤气到什么消费场合全部摸个遍。这个新到一个地方忙得很呐、啊，怎么会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去探索，去探索，去发现，去建立你对当地的认识，燃起对当地生活的这种热情，你说呢？啊，提问：前些日一直有说要说要调整直播时间。第一阶段先实现11点到11点半之间播出，然后按节目公示的时间执行。一段时间过去了，播直播时间基本上维持在12点20左右。借会员节目，请问王舍，调整直播时间的计划是不是会继续？会的。我们现在有一点矛盾，就是比如说昨天其实我们是在11点钟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事实上我们在11点半开始，但昨天我们直播二的11点半开始，很多网友已经不习惯我们这么早了，所以当时参加直播的人不太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天的上午。我现在有点犹豫怎么办，就是有一些观众已经习惯了我们在12点左右的时间开始，我可能要需要慢慢的去调整这个时间。当然我非常坚定的会进行我们的时间的调整，不过也是最近一些情况也比较特殊，但是我在现在讲这个话有点不大好，因为你没有实现啊，你没有实现，你讲话不能讲太多啊。那么这个网友批评我，他说我觉得一档好的新闻节目需要稳定而恰好的直播时间来映衬，他说的非常的对，鞭策的非常的好，我虚心接受，我尽量的去努力，好吗？给我一点时间，谢谢啊。观点：最近墙内因为婚前检查发现一方有艾滋病，但是医生以隐私为由没有主动告诉另外一半，造成另外一半也感染的事件引发了舆论讨论。最近几天官媒也发文章报道此事，但是官媒表明以前的法律规定是不强制把婚前结果告诉另外一半，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去避免一方隐瞒重大疾病并侵害另一方的利益，并且民法典还强调医生要保障患者的隐私权，泄露隐私反而医生要承担责任，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公民需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权益受损的时候，就开始隐私权来推脱，真是有够垃圾。想问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不能打他们同样的立场，对吗？要不我也够垃圾了。那首先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婚前检查还是已经结了婚才去检查。理论上来说他们是婚前检查，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啊，他们还没有结婚，然后他们就去体检出来以后，体检报告如果他发现有问题，他是不是应该告诉另外一方？理论上来说这不是医生的事情，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因为你想一下，这一对男女他们准备结婚去体检， 那么理论上来说，双方应该坦诚相对，我有什么毛病我要告诉你，你有什么毛病告诉我，我们甚至可能是一起去体检，坦诚相对。你都要结婚了，你怎么可能会隐瞒对方？双方如果其中有一方隐瞒另外一方，说明什么？说明这两个人是有问题的，这两个人的关系有问题。这件事情产生，就是说一方隐瞒了情况，没有告诉另外一方，这并不是医生造成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医生是不是应该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认为医生不应该介入他们的事情。医生的任务就是你来体检，我帮你体检，然后把体检报告交给你。理论上来说，你拿到体检报告自己看了以后，你应该分享给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要跟他结婚了，你要告诉他你的身体状况。或者另外一半也应该去问对方看，要看一看他的体检报告。所以理论上来说，这是这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如果医生把其中一方的体检报告交给另外一个人，如果双方没有事情，当然没问题。如果双方有问题的话，那这方会不会找医生的麻烦？理论上会找他麻烦，因为他介入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把这件事情交给赖到医生身上，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是他们两个之间出了问题，跟医生没有关系，医生没有责任，或者医生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医生如果介入这件事情，那很多事情都要介入了，所以这个不对的，去责怪医生没有道理，不公道啊。提问：周围很多妈妈希望自己儿子找一个丑一点的老婆当儿媳妇，这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心态。这不应该是希望儿子找一个他喜欢的吗？他喜欢丑的当然可以啊，但问题是你希望找一个丑的是什么逻辑啊？我也不懂啊，没有懂。周围有一些那种儿子找了美女就极力反对的，或者那种妈妈给子女儿子介绍女朋友都很丑的，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第一次听说，说妈妈一定要给孩子找一个丑的媳妇，没有听说过，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理解。理论上来说，儿子找自己的老婆找对象应该是儿子的事情，不是妈妈的事情，这里面怎么跑出个妈妈来了？理解吗？啊，你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儿子谈对象，谈那个对象谈的大家谈婚论嫁，准备要娶她了，带回家来给爸爸妈妈看一下，爸爸妈妈有没有意见，爸爸妈妈没有意见，好，那我就跟她结婚了，理论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好像是妈妈在操办这个事情，如果妈妈是操办这个儿子，说明他没有自主权呗，啊，这是一个畸形的家庭啊。如果他是个畸形的家庭，那什么都有可能啊，什么都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啊。提问：王先生怎么会在油管做自媒体频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我现在简单的回应一下。我是在2018年来美国，我当时是因为我度假，来这边度假也顺便去加州，因为我在加州有亲戚，我当时在加州做一些项目的考察，我当时已经离开了新岛，然后就来这边度假。度假呢，就也是一个很巧合的因素，就是当时正好中美贸易战爆发，然后经常有一些我亲戚，有一些他的同事啊朋友就在他那聚会啊，就也不是聚会，就经常在他们家那玩，就问我这件事情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讲着讲着呢，就很多人来要我再讲，因为每天都在发生。在讲着讲着呢，我的亲戚就跟我说，他说你跟他们讲，你还不如做一个油管，做个档节目，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听，你这几个人听，你一讲，我经常一讲讲一晚上，讲一晚上在他们院子里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开始讲着讲着就开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跑出来，所以基本上开一个茶话会开一晚上差不多，也是蛮累的。后来他说你干脆去油管上说，我让他们在油管上看算了， 这个节目就这么做起来的，做着做着反正就是就我觉得还不错，感觉还不错就做下去了。正好也正好当时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来就是疫情，后来是疫情，中间也经历过一些突发事件，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当时我们很快就涨起来了，很快就涨起来了，嗯，一两万，当时就中间有一次是因为香港区议会选举啊，那次是我稳定播出时间，就从那次开始啊，那次开始啊，好吧，就简单就是这样。提问：现在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想向你请教。前几天的节目中说到鼠辈，我就是其中一员，只不过我不是青春年少的 Z 世代，而是已经人到中年的80后老阿姨。80后怎么叫老阿姨呢？ 80 后还年轻啊，一直对自己的状态感到羞耻又无力。从原生家庭到职场和情感，经历的大多是创伤和挫败。在别人看来，我读书成绩好，工作也很有能力，但是适应不了这个社会，总是换工作换地方。客气一点的人说我过于理想主义，更多的人包括家人都认为不圆滑，还不愿意改变自己，是有性格缺陷，是个 loser。 那不能这么看，毕竟这个年龄没有结婚，没有生娃，没有正经工作，就是让他们羞于提及的存在。我心里一直困惑，对人平等相待，保持善意，凡事问个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就成了异类，怎么就错了。翻墙看时政，尤其是王老师的节目之后，我才陡然明白，不是我错了，是这个有毒的环境从来就不适合我。尤其是王老师说鼠族只是暂时保护自己，我很感动，也有点觉得自己也不容易啊。你说要有愿景，我也认真想过，终极目标是当个作家，更现实是做一个全职的 YouTuber。 已经有方向和相应的经验积累，正巧和王老师一样，我也意识到润才是后半生的希望。我的存款只有几万块，出国后需要先做基础的工作养活自己，我可以坦然愉快的去做服务员或者清洁工，英语还行，雅思估计能考7分以上，现在有美国加拿大的签证，但拿不定主意该去哪儿，什么时候去。美国在驱赶移民，加拿大经济低迷，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是不是应该先把国内的 YouTuber 做起来，有稳定的收入再出去。可是待在国内在精神上越来越痛苦，而且国内做 YouTuber 不能畅所欲言，收入还会被罚没的风险，现在比较纠结，希望我得到王老师的建议，希望你的建议能够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啊。永远记住，不要把两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落在一起来做，并且把它变成一个互为条件。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要么呢就去做 YouTuber， 要么就去移民，这两件事情不能同时做，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我的建议是这样，因为你两件同时去做，你会增加这件事情的难度。当我们面临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让这个决定变得简单啊，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决定会比较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移民的话呢，美国是比较难。美国以前你没有移民签证，我就拿个商业签旅游签证跑到美国，把这个东西扔掉我就躲起来，以前可以，现在这个空间非常狭窄，我不建议你这么做，这样做的风险很高。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不是移民的话呢，我不建议你来美国。那如果你不来美国的话，那你加拿大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加拿大移民比较友好，那而且加拿大的各方面的配合也比较到位一点。我建议你去加拿大会比较好一点。加拿大经济低迷，我不知道你哪来的信息。加拿大经济还不错，还可以的啊，没有低迷啊。你可以去朝着加拿大的方向去做一些 做些功课吧。啊，美国在暂时先不要考虑美国，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有点难，啊，有点困难啊，好不好？你参考一下。至于说 YouTuber， 我就不说这个关于 YouTuber 的情况。我建议你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会比较好啊。如果你做 YouTuber 不是时事类的节目，在中国做也无不可，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说我这样的时事节目，当然在中国大陆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像小高姐在他们做这样的节目，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你可以考虑。你可以，如果你做 YouTuber 的话，你可以多考虑几个平台同时发放，东方不亮西方亮都可以，你试一下啊，你参考一下好吗？嗯。提问：爱人加入了一个读心经的网络班，里面基本上都是中小微企业家，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每人一句读王阳明的文章，完了就开始分享个人生活和工作感悟。线下学员们会隔三差五天南地北的 聚在一起开会分享，学员们一个个都像洗了脑一样。我走访了几位国内高校十级什么什么，我看的 T0 级别的，是 T0 哲学教授，都不提倡以上的方式学心经。王老师能说说王阳明的心学吗？嗯，王阳明的心学，我对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为什么？嗯，世界大得很，人类的知识、人类的认知、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与时俱进的很多。我对中国这些古典著作，嗯，我不推崇，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他们面对的世界，他们面对的生存状态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的这些学问啊，它有非常大的局限啊，特别是像王阳明这一类显学啊，所以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去研究他们。我以前看过他们的书，但是我认为我不觉得现代人去值得再去把时间放在这些上面啊，所以当然你先生做的这些动作其实跟王阳明的心学关系不太大。王阳明的心学只是他们的一个道具，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一种，他们是通过这种仪式感的东西来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寻找一种认同感啊，认同感和归宿感。他们需要一种归宿感，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一种需求啊，一种精神寄托啊，这是一种精神寄托，跟王阳明的这些心学关系不太大，关系就像读经各种读各种经一样，其实他们是更多的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啊，它好不好呢？不好说，你要从他的精神状态来看，看他怎么影响他，他对他带来的影响是怎样。这个我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的方式，中国人有很多的方式，让自己建立自己的愿景。当然，中国人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害怕孤独，啊，害怕自己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害怕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他们要一伙人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抱团取暖，互相壮胆，仅此而已啊，没什么。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建立一个自信的生存方式的人，他们在抱团取暖啊。观点：伊朗军方高层几乎全部被摩萨德暗杀成功，说明伊朗都比中共团结，至少高层都是敌人的眼中钉，不是最高领袖的眼中钉。 OK， 分享。我是一个讨厌饭桌酒文化的人，这次刚参加一个行业会议，正好碰上戒酒令，因为有国企领导和专家参与， 所以午饭和晚饭上桌就直接干饭，心里还是有点窃喜。私下和其他人聊了一下，大家都认为这种情况只会持续一段时间，说明中共的治理风格其实早被大家看透了，现在都在配合表演。是的，现在都在，大家都是演，配合演一下啊。请问可以扶一下背景里的小熊猫啊，靠近花瓶的那个，它一直倒了很久，可可怜怜的。两只小熊猫有名字吗？没有名字，我已经把它扶起来了啊，扶起来了。OK， 它已经爬到花上面去了啊。OK， 谢谢大家关心啊。观点：央行发布振奋八条是这样。学校克扣伙食，学生饿坏了。学校预告伙食团在周末将有宣布八条振奋消息。学生们流着口水，想象可能会有鸡腿，可能会退还克扣的饭票。还有人说周末自助餐挡都挡不住，有度量的准备允许吃到爬行。到了周末宣布发放学校定制的饭盒，年级老师批条子的学生免排队。允许每个人带两双筷子，吃饭范围扩大到操场，取消排队打饭，先到先得。OK， 好吧。分享，我是做专业技术工作的，我现在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不出差，同时也能照顾我爸爸，他90了，工资不高。近期朋友诚恳地邀请我去他那里干，工资高一点。但长期出差无法照顾家里老人，我想听听老师如何抉择。特别是这周听了王老师说没有一个老板是值得信赖追随的之后，我还是有一点动摇了。在现在的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我已经给大家提过一些建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就是不要跳槽，不要跳槽。如果你现在的工作稳定，珍惜你现在稳定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离开了你现在的工作，你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不是还要照顾你90岁的老爸吗？你跳了槽你怎么办？老爸怎么办？你有解决方案吗？你有安排好了吗？对吧？你想一下哈，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除非不能忍无可忍啊，无法接受。如果稍微有一点麻烦，还是大家克服一下，能够留下来就尽量的不要跳槽。外面狂风暴雨，尽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了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听你的节目好多年，我今天第一次留言，我想问一下有关川普违宪的事情，法官是怎么处理的？法院是怎么处理的？特别是加州民安队、军队的法院是怎么处理的消息？网友答：昨天的消息，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调动国民警卫队属于职权范围。另外调动军队、海军陆战队是总统的特权，也不违宪。这件事情我们报道过，前天报道，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6月19号裁定，应该是前天啊，在最终裁决做出之前，现在还不是最终裁决，最终裁决做出之前，川普总统可以暂时控制加州国民警卫队啊。那么这个裁决是上诉法院3位法官一致裁决，这个裁决是说。川普总统虽然未必有权长期控制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但是川普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当地的抗议活动存在暴力风险。那川普总统所以有理由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调动加州国民警卫队。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因为他做出最终的裁决需要一点时间，所以现在先让总统你先控制没问题啊。但是呢等我们最终裁决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当然那是联邦政府的军队，那个不用讨论，没有人管他。 纽森州长说他会上诉，消息就是一个这样的消息啊。好吧，那我们这是会员部分的互动啊，现场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后续发展，伊朗大概率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跟自己过不去呗。你别忘了，伊朗的石油全部出口给谁？全部出口给中国，90%是卖给中国的。那么中国的油轮要跑到霍尔木兹海峡，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去伊朗拿油，你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自己90%的石油不就不用出口了呗？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而且对美国没有任何影响，美国不进口石油，美国是石油出口国，所以我不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怎么封锁？靠什么封锁？他没有制空权，天上飞的全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战机，他怎么封锁？他只要一露头，他的导弹发射车只要一暴露，马上就被炸掉，一定是这样。我不觉得是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我不觉得他未必不想，但问题是第一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首先受伤害的是他自己，当然其他国家也会上伤害，但是他自己奄奄一息，他还给自己搞一些来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怎么实现封锁？他不能说我封锁就封锁，你得有手段啊。观点：打掉伊朗就如同把中国一带一路搞弄废，还是血本无归啊。观点：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40公里不到，以前用水雷，现在用无人机就可以封锁，而且机动性更强，更难防控。无人机怎么防控呢？封锁呢就。无人机在那上面飞着吗？我觉得我不觉得，就是他可以宣布这个没问题，他怎么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美国肯定应该，如果他要打的话，他应该有这样的方案吧，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伊朗喊过好多年啊，但是他没有做过，我不大相信他能做得成。观点：2011年到2019年，伊朗都做出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当然，伊朗估计不会全面封锁，它自身经济对海峡高度依赖。2011年、2019年没听说过。2019年封锁过吗？那不是2019年，我想一下，2019年那不是等它封锁再说吧，好不好？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等它发生了再说，好吗？空袭在短期内达到抑制核威胁的目的，强化了伊朗政权外族侵略的叙事，也让地区紧张升温，增加了代理人冲突和误判的风险。代理人冲突是啥意思？长期来看，伊朗有中俄的技术支持，毁掉一两座设施只是暂时的延迟，伊朗更有可能往深更分散的网络式的部署靠拢，把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平民，真正的出路是否仍然在于多边外交斡旋、坚实的监督机制以及降低敌对宣传下的恐惧和仇恨，否则这条螺旋只会越转越紧。什么叫短期之内呢？还强化伊朗政权对外族侵略的外族侵略，这完全是中共的叙事呀，这不是伊朗的叙事，伊朗没有这样的叙事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你的观点对伊朗政权他的能力夸大了。伊朗根本就很脆弱，第一个根本就没有能力。你看基本上现在他完全他的伊朗的天空是开放的，他已经被所有的防空系统被打掉了，整个的德黑兰天空是开放的，他是个没有防守的城市，他没有这么多权利，你说的这么多权利，哪有这么多权利？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谈的，你好像谈的他坐下来跟大家挥斥方遒，没存不存在这件事情。不存在这件事情啊，把风险转嫁给平民，你这是帮他出主意吗？我认为就是，当然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以色列攻击袭击这个伊朗，他显然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不过呢，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打击他大快人心，把他的核武器，把他的核设施给他炸掉，更加有必要。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好，做得对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呢，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就像那个德国总理说的那样，以色列是帮我们做脏干，帮我们一起干脏活，他干了一个脏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他去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这是个脏活。但是这个脏活是大家是赞赏的，因为干得好啊，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把它打掉是件好事啊，这个是必须肯定的。是非我们得有啊，是非我们得，而且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件是和非在哪儿。我不欣赏这个观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不需要得到国会批准吗？不需要，它只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跟另外国家宣战啊。观点，如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第一个哭，伊朗石油 90% 运往中国。是的。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参战，美元会不会大跌？不知道，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大跌。理论上来说油价会涨啊。观点，美军如果不彻底推翻神权政权，后面还会有反扑吗？反扑谁？反扑美军吗？他们正在打仗，不用等反扑，我们先看看他是会不会把他干掉啊。观点，伊朗不会叫中国去找友好的以色列谈判，只会找美国和以色列谈，所以中国失去中东的话语权。中国在中东就本来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他不是失去话语权，中国本来在中东就没有话语权。之前不是找这个沙特和伊朗签那个什么东西吗？结果没有用，完全没有意义。沙特跟谁签的呀？我忘记了，不是伊朗，沙特跟另外一个国家签的什么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观点，伊朗人历史上和以色列友好，而且有长期抗争内伊同志的历史。上一次就有很多伊朗人支持以色列攻击哈梅内伊，所以外部轰炸有可能引发内部变动。那我没有，上次是因为一个事件，什么事件我忘记了，什么事件？伊朗人民是有起义的，有起义，后来被镇压了。啊，这次倒没有起义，没有，我没有看到有起义。有网友反驳我说，其实他们内部，因为他们断网，说明他们内部在发生一些事情，也许是，但是我没有看到啊。伊朗历史上和以色列是友好的，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是阿拉伯，伊朗的敌人也是阿拉伯，所以他们之前的关系是不错的。观点，中国在中东根本没有话语权。是的，没有话语权，他们不用失去，他根本没有啊。前几天还大言不惭，特别是以色列必须停火，结果今天美国就干了，摆明是无视习近平。习近平说这样的话，他什么都说，他就假装他自己，他也是在演给谁看？演给这个国内的小粉红看，让他们嗨一下。没有影响，中共对中东完全没有影响，中国对中亚也影响力很有限。这次不是给15亿吗？之前给260亿。中东国家当然，这个中亚国家当然对习近平很好，因为习近平给他们发钱嘛。那你不发钱试试看，还有没有影响力？观点，下周二要去提换新版的 Model Y， 这是我在美国20年来的第四辆车，也是第一辆全电动车，感觉很兴奋，也许是因为接触新的事物和知识。我觉得人活得越久，就又要学习新的知识。对的，是的，我们要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东西，了解这个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很大，而且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化，我们要不断的去掌握这个世界新的变化，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放空自己，不要让原来的东西一直站在那里，要放空自己，要装新的东西进来。好，明谢 w e b e n d e n， 谢谢猫眼看世界，谢谢。上周一个不留神错过的直播，这周必须补上。每周的会员直播，就像心灵按摩，不可或缺。谢谢王老师和团队的辛苦付出，谢谢你啊。爱睡觉的兔兔，还是建议12点整点，因为华人都是习惯12点开始吃午饭，提早跟延迟都是会困扰的。OK， 哈哈，好吧。我还是想尽量的早点，但是我现在看似乎我早了呢，我们网友上不来，网上有经常可能大家可能我先维持在11:30到12点钟之间吧，我尽量的维持在这个时间段开始直播，这样的话先迁就一段时间再说好不好啊，原谅我，原谅我啊。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大家多给我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愉快，谢谢啊。